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故事发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众多的古城遗迹，像你常听说的楼兰、高昌，还有像蛟河古城、北亭故城等等。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古城呢？是因为它历史上并不缺水。我们今天说的沙漠，历史上不一定完全是沙漠。在汉以前，新疆有很多地方水草丰美，完全是个绿洲，人丁兴旺。后来呢，水断了，人们才逐渐逃离。所以新疆的各条河流是孕育过很多绿洲文明的。那么古代尼雅河就是一条这样的河，它从昆仑山发源，一路向北流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沿途滋润了大大小小的绿洲。我们一说中国的大河，大家讲起来的首先是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它们都有无数支流汇入，最终流向大海，这是中国河流中的主流。但我国还有很多河是内陆河。所谓内陆河，就是它不往海里流，最后注入湖泊或者注入沙漠就消失了。你像塔里木河，它最后就流没了。新疆的河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它们大多数是周围的山脉上的冰川融水汇集流下来，夏天水量丰沛，水流湍急。湍急到什么程度呢？一旦这水没过了膝盖，你连走道都困难了，随时都可能把人冲倒。这类河我去新疆的时候走过，这水只要过了膝盖你就开始恐惧。那么这种河一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水量下降，河流几乎就没了。古代的尼雅河就是这么一条内陆河。1901年的1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他考察途中发现了一处尼雅河附近沉寂了千年的古代绿洲遗址，所以斯坦因就用这河的名字给这个发现命名，取名尼雅遗址。后来的人们也把它称作尼雅古城。说起斯坦因，更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当年从敦煌的王道士手中买来了千佛洞堆积如山的经卷文书绣品，并把它们运到了伦敦，由此敦煌文物轰动了整个欧洲。那么尼雅的发现呢，要比敦煌文书的发现还要早6年。尼雅遗址位置在今天新疆的和田民丰县境内，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尼雅河原来流量很大，历史上可以流到尼雅遗址的位置，但后来水量逐渐减少，最后直到在这里消失。再加上战乱以及丝绸之路的重心改变等一系列原因，大约到了魏晋时期，尼雅古城就被废弃了，不再有人居住。如今这里已经是茫茫沙海了。这遗址有100多平方公里，面积很大了，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的许多遗迹，能够辨认的比如房屋啊、佛寺啊、古桥啊、果园啊等等。近些年来有不少影视剧都是以此为本创作的。从斯坦因1901年首次发现尼雅到1931年最后一次进入遗址，30年间他前后一共4次以考古发掘的名义进入。他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汉代至魏晋时期的文物，把它们运到了西方，既有屈卢文书也有汉文简牍，更有大量的木、铜、金、陶、琉璃各种丝织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时最受瞩目的遗址发现是多达数百件的屈卢文书。屈卢文发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文字，大致位于现在的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交界地带。屈卢文在中亚流行过几个世纪，后来随着佛教一路向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的新疆地区。公元四世纪后，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屈卢文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无人认知的死文字。这文字长得啥样呢？俗称蝌蚪文，听明白了吧？尼雅遗址发现的屈卢文书正是屈卢文字和佛教东传的有力证据。另外，遗址内发现的建筑装饰物和家具纹样同样带有明显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这也是很好的佐证。当时这些发现都震惊了西方考古界。然而，斯坦因的这些考古挖掘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中国文物的流失海外。在他1931年第四次进入尼雅时，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坚决反对，有识之士呼吁保护祖国的文物，不能再容忍他的行为。可是当时国内并没有能力阻止他的行动。这次他在尼雅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汉简，其中一枚上面清晰地写着汉精绝王的字样。这一发现不得了啊，后世学者根据论证，这里的精绝王指的就是精绝国王。尼雅正是在汉代西域36国之一精绝国首都精绝城。这批汉简当时被斯坦因带回了英国，现在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之后，国内的局势就大大的动荡起来，尼雅的考古也就沉寂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其中有一件著名的文物，是印有犍陀罗丰饶女神的东汉蜡染棉木。这位丰饶女神的样子带有明显的古希腊风格，又一次证实了东西方文化在尼雅的相遇。此后，对尼雅的考古活动就没断过。1988年，中国日本联合组织了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又来到了尼雅遗址，开始调查和发掘。就在1995年的10月，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参加中日共同考察尼雅遗址的过程中，前往勘察点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处墓地，对其呢进行抢救性的清理挖掘，收获了重大发现。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织锦就出现在这个墓里。过去有句老话啊，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次考古的最大收获就是偶遇的这个墓葬。我猜啊，那里肯定还有好多被风沙掩埋的墓葬呢。这处墓葬地处尼雅遗址的北部。墓葬被发现时，部分棺木已经暴露在外。经常年风沙吹蚀，木棺已经有部分糟朽了。考察队为了保护墓葬，只做了基础的记录、测绘和摄影之后，就将墓葬整体运往了乌鲁木齐，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始了细致的清理工作，依次揭开覆盖在棺盖上的彩色几何纹毛毡，打开了墓棺盖，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墓里并排合葬着一男一女，棺内有众多的随葬品，种类丰富，保存状况很好。墓主人是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身高只有1米64， 个儿不高，在当时算中等身材。男子下葬时身着白绢套头长衫，裤子外穿长袍，这些服饰的边缘都用各式锦缎装饰，能够辨认出的有啊文大锦、延年益寿、长保子孙锦、宜子孙和安乐秀等等锦。另外头下还枕着长方形的绛红色的，上面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的字样的一个锦枕。它的右侧放置了弓箭、弓带、箭带和木叉，木叉上还缠绕着刀鞘、锦帽、梳篦带，右臂上系着一件用织锦做成的护臂，上面有两行相同的字，内容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当时出土的时候，所有人大吃一惊，我们五星中国这概念都是后来才有的，五星国旗是建国以后通过人大定下来的，那么在2000年前的文物上怎么会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字样呢？那么后来去查汉书，汉书赵充国传上就有五星出东方中国大立的记载。从这点上物证和文字相吻合了。女性墓主人左侧放置了一件木叉，上面裹着毛织物、虎斑彩织锦带、薄鱼和皮革包裹的小圆木桶，女子身着棉质长裙，外套百褶边的红绢长袍，随身佩戴料珠项链，其中还有四颗精致的蜻蜓眼料珠，头下枕着的是千秋万岁遗子孙的锦枕。随葬品中还有一些生活使用的物品放在二人脚下，几件木质的杯子、木盆子、两件带流的陶罐，尤其是这其中的一件陶罐，它的颈部用墨书写着汉字王。再结合整个棺内的其他丰富的随葬品、墓主人穿着的华贵的服饰、种类多样的丝织物，推测墓主人生前是比较有身份的。新疆的文物啊，跟内地的文物有一个不同，就是它保存的特好。2000年的时间，东西跟新的一样，是因为新疆干燥的气候。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护臂，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两边各缝缀三条黄白色的绢带，方便系于手臂上。从墓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啊，男主人生前应该是能够熟练的使用弓箭，这样的护臂就是为了保证在引弓时保护手臂。护臂啊，正面是用一块织锦做成，这片织锦长 16.5 厘米，宽 11.2 厘米，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巴掌大小的一块啊。虽然它在地下掩埋超过了千年，出土时仍然平挺厚实，上面的色彩艳丽如新，图案清晰可辨。各类图案题材新颖，有星云、孔雀、仙鹤、虎、龙、辟邪、瑞兽等图案，是典型的汉代流行的纹饰。这些图案看似杂乱无章，仔细辨认就能发现它们是成组循环出现的，上下两组花纹之间由右向左平铺织出八个小篆文字，这些文字非常的抢眼，你想忽略它都难。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也就是这枚织锦护臂名称的由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它的织造结构在专业上应该叫做五重平纹精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幅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组经线分别是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这些经线决定了织锦的图案和颜色， 纬线只起固定作用。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块锦的时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在每厘米上能够达到220根经线之多，而纬线只有区区24根，两者相差悬殊啊！正因为经线和纬线的作用不同，我们早期织锦的方式跟后来完全的是反向的。你们现在大部分在旅游景点看到的复古织布，往往经线竖着的啊，都是单色的，然后用彩色的纬线来回织。单色的经线在织好后就被盖住了，所以看不见。那么汉代时候织的锦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正相反，它用经线分出不同的颜色，纬线呢不起装饰作用，所以你看到尼雅出土的织锦都是经线出花。我们再来看看同样在墓中出土的千秋万岁遗子孙锦，也是这样的织法。它的制造结构是三重的，只用了藏蓝、绛红和白色三组经线，每厘米内经线用了154根，纬线是24根。织锦的色彩效果看起来显然比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呢要简单一些。这么一对比就能发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工艺的复杂程度了。以这块护帛锦代表的平纹经锦织造工艺，是汉代以来最典型的中国传统织造结构。这次在尼雅出土的这些图案精美、织造工艺复杂的织锦，多为蜀锦，是研究丝绸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平纹经锦织造工艺在汉代已经达到了成熟发达的程度，并沿着丝绸之路不断地向西传播。尼雅墓葬中丰富的丝织物的发现，正是这种技术西传的佐证之一。随着丝绸之路西传的，还有养蚕、缫丝、纺织的技术。当波斯人掌握了这些丝绸织造的技术后，发展出了以纬线起花工艺织成的斜纹纬锦，就是所谓的波斯锦。它与我们的平纹经锦的工艺正相反，波斯锦沿着当年丝绸工艺西传的路线，大量的返销为中国。那么波斯锦在唐代以后对中国的织锦影响至深，我们今天大量的织法都是在这个路子上发展起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话是我们古代天文星占用语，在古籍里都能找到，比如《史记·天官书》上是这么说的：“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里说的东方是指星辰出现的东方天域。古人认为地分九州，把中原地区称为中国，所以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而且一直沿用下来的称呼。那么连起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就是说金木水火土这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天空，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天象，它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另外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组织结构和图案风格都基本相同的一块小块织锦，它上面另外有三个小篆汉字，叫讨南腔。经过研究，这两块织锦，有的学者推测它可能连续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那么历史上中原真的借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利天象去打过南腔吗？这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史籍里没有完全相符的史实。汉书赵充国传里记载了一件非常相似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在西汉宣帝的神爵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皇帝命令将军赵充国全权管理抵御西羌事务。你看这里说的是西羌而不是南羌，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织锦上指的就是这次事件。当时双方的情况非常复杂，赵充国就迟迟没有出兵，这不是让皇帝着急吗？汉宣帝一面给赵充国增派兵力，一边催促他尽快应战。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说现在五星都汇聚东方了，对我大汉用兵非常有利，你赶紧用兵深入就能取胜。赵充国你倒是赶快冲啊，可千万别再犹豫了。看来宣帝非常相信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天象了。那么究竟是南羌还是西羌呢？考古发现了一件只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羌的文字织锦，但史籍记载又是赵充国与西羌交战，这是笔误呢还是记载就不是一件事儿呢？那我们就谁也说不清了。也许以后的考古发现还有其他的文物能支持我们慢慢解释这件事儿。现在我们看着这两件文物，它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还是有些疑问没有办法完全印证。历史就是这样，给你机会又不完全给你机会。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